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李哥说理财。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不但各种乱象随之而来，而且各种投机取巧的想法也大有市场啊。最近啊，李哥就接到一些会员这样的提问，说这一二线城市的商品房我是根本买不起啊。诶，那我能不能就花个十几万在三线城市啊，或者更小的镇子上买一套小产权房呢？如果你是自己住，那不妨就在自家的老宅的农田上盖一间新房吧。如果说你跑到镇子上去买小产权房，我觉得吧，从性质上说和你在自己的村里盖房子差别不大呀，因为你都是在买消费品而不是在购买资产。什么是资产啊？只有国家承认的拥有完整产权的那种商品房，哎，那个才是资产。你买那个房子，你才是在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正在升值的从来都不是房子本身，也就是说钢筋水泥家电装修这些东西啊，一天一天都在贬值，而只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在升值，那就是与房子连接的土地。我国的物权法已经明确规定啊，普通住宅7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以后自动续期，不管到期以后是免费自动续期，还是说国家在这个意思意思啊，这个薅一点羊毛，那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土地使用权在实际上已经和发达国家永久产权相差不大了。你其实已经不用担心说到期以后啊，这个房子会被国家强制收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真正值得你购买的不是房子，而是国家变相已经承认你已经拥有的土地产权。土地产权才是最重要的。这么说呢，哎，又有会员提问了呀，说哎，我不买小产权房，那么我买一二线城市里面比普通住宅能够打得七折的商住房能不能买呢？好，商住房我来解释一下，它全称啊叫商住两用房，就是说又可以用于居住，又可以用于商业和办公，或者说一栋楼的部分区域用于居住，部分区域用于商业办公。总体来看啊，商住房属于一种融入了商业办公用途的特殊住宅，这其实是基于说现代的 SOHO 住宅观念的一种衍生产物，它可以让居住者在居住的同时又能够从事商业活动。具体来说呢，商住房的分类又非常复杂，比如说有的就叫做 SOHO 啊，有的叫做 LOFT， 有的呢叫酒店式公寓，有的呢叫做公寓式酒店啊。前阵子啊，媒体曾经大肆炒作深圳六平米鸽子笼卖出88万高价啊，后来被紧急叫停这样一个新闻。这里面啊，鸽子笼它所在的那栋高层建筑的属性就是办公和公寓，但也算是商住两用了。好了，那我们肯定会问了呀，和我们买普通住宅相比，商住房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你肯定猜到了，那一定就是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面积，商住房的价格一般都会比普通住宅低上一截。有些商住房的单价啊，其实并不比普通住宅低，但是你可以通过操作啊，让它变得便宜，比如说买一层送一层，买顶楼送阁楼啊，甚至可以把原来规划图纸中应该是属于公共区域的一些面积啊，违规啊，改成变入你的私人空间。所以说这么一来总价上就会显得比较划算。第二是不限购啊，也不需要你拥有本地户口啊，也不需要你缴纳社保多少多少年啊，更不需要你去假结婚假离婚，敞开供应啊。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购买房产资格的人来说，这个商住房是非常吸引力的。第三，商住房的目标客户啊，大多数是单身的商务人士，也就是中高端的人士。考虑到这一人群工作繁忙，所以大量的商住房在交房时都是精装修啊，甚至有些连家具家电都送给你。啊，其实一个意思啊，送家具其实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方便，可以直接入住啊，省心省力，那一定是懒癌患者的福音啊。还有最后一条，如果你是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 啊，或者像力哥这样啊，一个只有几个员工这样一个小型创业团队，那么商住房可以自住也可以办公的特点就比较适合你了。毕竟啊，这样可以把居住和办公的总成本压到最低。不过商住房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产权不是70年。理论上呢，产权应该是40年，可实际上很复杂啊，有40年、50年、60年，啥都有。其中呢，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也比较复杂，原因啊，这个中国式关系，中国是政商关系啊，我只能点到为止，你自己去想为什么。尽管产权到期以后它一样也会自动续期，但是买40年产权的房子和70年产权的房子啊，购房者终究是会有心理落差的呀，因为毕竟到时候怎么个自动续期现在还是个未知数，我是不是还要多补交很多的房地产税呢？这就存在一个隐性风险在。为什么同样地段的新房价格总是比二手房明显高出一截，而且越老的二手房价格就越低？但除了房子本身的折旧啊，这个房子本身的这个款式是不是够新啊，都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呀，是房子，老房子，它已经消耗了一定的这样的使用的产权的时效。而你买新房，那一定是70年或者68年。但是你买二手房呢，它可能只剩下50年产权了，那价格就自然要打折扣嘛。第二，普通住房它可以落户，而商住房对不起不能够落户啊，它也不存在什么学区房的概念。所以如果你买房有落户需求啊，特别是为了孩子读书买房，哎，那就不要考虑商住房了。第三，和普通住宅相比啊，商铺写字楼投资风险其实更高。因为你想，住宅它属于刚需，经济再差，哎，那人总得有地方住吧，不能睡大街吧。而商铺写字楼不是刚需啊。一方面电商崛起，那许多实体店铺都纷纷打烊啊，这个想租出去很难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商业环境又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写字楼，那更加啊，创业的人多，那自然写字楼就租得出去嘛，创业的人都少了，那就租不出去嘛。所以商铺写字楼它投资会有更高的风险。2014年以后啊，力哥一直有一个观点，叫做投资商铺写字楼要特别谨慎，因为风险已经很大了。而在商住楼的投资风险，它其实是介于普通住宅和商铺写字楼之间，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属性就有些模棱两可，处于中间地带。一方面啊，风险它肯定高于普通住宅，所以呢银行放贷款时的风险权数就会被提高，往往不可能给你三成首付，至少要五成首付，甚至可能要七成首付，资金杠杆的运用明显就不如普通住宅啊，这个就比较吃亏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商住房它因为性质特殊嘛，它不属于公积金的住房保障范围，它就不能用公积金贷款。因为产权只有40年，房贷就商贷啊，它最多也只能贷10年啊，这个利率而且还会上浮 1.1 倍。所以说在总价比较低的光鲜表面背后啊，贷款买商住房的财务成本其实是大幅提高了啊，你不一定赚。第四，商住房的水电价格它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它属于商业价格啊，不属于这个居民价格。它就要比普通的这个住宅的这个民用价格贵出好多啊，50%甚至更高。而且因为考虑到商业用途啊，所以商住房的厨房一般都设计成西式的敞开式厨房。理论上说啊，只能用电磁炉做饭，你是不能够接入煤气的。但是中国人嘛，你懂得，中国人烧菜你不可能不用明火的嘛，这是不靠谱，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啊，有许多商住房的使用者他其实也在违规使用明火烧饭。第五，买商住房缴纳的契税是没有任何优惠的啊，它这个税费成本啊是要比普通住宅高的。第六，商住房的房屋结构啊，它接近于酒店的格式啊，往往呢一台电梯乘上去之后，北边会有一排很长的走廊，一眼望去，哦，有一排好几十户人家。由于许多商住房它是经过重新改建的呀，房屋之间的隔音效果它往往不如普通住宅， 而且商住房的年轻租户啊，这个未婚的年轻人一定是比较多的嘛，而且租客比较多，导致居住环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一个老人住在里面，半夜三更了，外面有年轻人进进出出吵吵闹闹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最后因为考虑到商业用途啊，所以商住楼往往都是沿街排列，一般都是一座小区的第一排，那打开窗户很可能就正对着是马路嘛，啊，那肯定相对会比较吵。更麻烦的是啊，很多商住楼往往它底层就是商户，高层才是住宅啊，就是商住楼。如果说那他楼下只是卖卖衣服啥的，那就算了啊，你不吵，晚上也会关门。最怕的呀，就是开什么啊，新疆烤肉啊，重庆烤鱼啊，四川麻辣烫啊，或者什么兰州拉面啊，这种重口味的饭店。尤其到了夏天，有的还要搞什么夜排档，哎呦，那不仅是噪音污染，各种重口味的烟熏火烧也会让你活得够呛。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满屋子这个都是楼下那个羊肉串的味道，哎呦，这也是醉了。说到重口味啊，这个力哥刚刚想到，哎，我家附近其实最近正开盘了一个小型公寓楼，一栋四层楼沿街房屋，二三四楼现在正在装修啊，到年底了大概就能够出售，成为精装修的公寓房。那每一层楼呢，它可以打开隔开了大概14个开间，全部朝东对着马路的标准长方形结构公寓楼，朝西的都是有窗户的走廊，好，走廊两头各有一台电梯和楼梯。好，重点来了，这栋房子的一楼有什么？有整天小狗汪汪叫的宠物店，有一天到晚生意兴隆的烧烤店，有忽悠老年人进去给你免费量血压，然后就卖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和保健仪器的小店，还有接连大概排了有四五家各种各样的红色的发廊啊，你懂的嘛，这个发廊就是那种，哎，对不对，就门口啥都没有的啊，总是有一些单身男屌丝忍不住一个人在门口张望的啊，你懂的。那你可能会问了呀，这样的房子得卖多少钱呢？哎，力哥一问啊，这房子面积都在66到72平米之间，单价45,000元左右，总价3,100,000左右。据说老板和上海某区政府官员关系非常好，所以搞到的居然是60年使用权的产证，但这房子最多只能贷款90万，因为要求首付70%。而看一看周边的老式的90年代造的那种房子很差的这种新村房，单价普遍都已经在50,000以上，5年内造的次新房，那单价普遍在6.5万以上。所以你看，它作为一个一手房，这样的价格的确吸引人。但就像我上面说的呀，对，价格是吸引人，我也不会考虑去投资，因为各种隐性成本以及潜在的风险都太高了。啊，当然我也不会，更不可能去拿来自住了嘛。你想，要是你想看我儿子每天进出小区大门都看着一排发廊，这你让我老婆怎么跟他解释说，这些阿姨每天都在工作做什么呢？所以说啊，价格高总是有价格高的道理，价格低也总有价格低的原因，光看到便宜就出手买买买，往往你会栽大跟头。好了，那了解了商住房的优点和缺点以后，你会考虑投资或者自住商住房吗？